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5月4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下面一个消息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百日维新》，改变世界格局。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好。
你好，大家好。
是咁啊，川普執政百日吓，咁啊，琴日咧就喺 Michigan 入边咧就做咗个集会，亦都系佢執政之后最大嘅集会，亦都系唯一一场集会嚟嘅。咁啊，入边咧讲咗好长时间嘅。咁啊，陆桥一阵同我哋解读一下。咁川普上任百日，咁啊，其实做咗好多嘢吓。咁啊，今日咧就系重点同大家总结一下川普重点做咗啲乜嘢。
系啊。咁咧就川普，大家知道佢真係大刀闊斧，佢嚟到咧真係做咗係好多嘢。咁你同唔同意係另外一樣嘢？不過佢真係做咗好多嘢。咁佢對美國同埋國際嘅影響，而家大家都能夠感受得到啦。一百日咁，但好多好多嘅範疇咧，幾乎係即係翻天覆地嘅。咁就頭先啊石頭講咗，佢係喺 Michigan 嗰度舉行集會啦。咁另外咧，佢係喺4月28日，即係琴日之即係前日啦，就喺大西洋月海咧就接受訪問。咁呢度我想講一講佢即係訪問嘅時候，佢有少少嘢我想講一講。佢就人哋問佢第一任同第二任有啲咩唔一樣？咁佢話第一任嘅時候咧就係要管理呢個國家啦。同埋咧，就係要生存，即係佢呢個 survive 佢嘅生存。我覺得個意思即係話，佢當時做總統都好艱難嘅。佢為咗自己，即係要做落去，都係要花好多嘅時間啊、精力啊咁。咁咧，佢就亦都批評過第一屆嘅時候咧，佢面對嘅都係啲好狡猾嘅人。咁第二次咧，今次第二屆咧，佢話我要管理呢個國家同埋世界啊。咁即係呢個你同唔同意都好啦，但係我諗喺某個程度上的確就係咁樣。佢管理美國係冇問題啦，但係管理呢個世界，即係管唔管理就唔知道，但佢影響咗呢個世界好多嘢，呢個真係一個事實。咁你亦都講到佢第三次係咪會做總統第三屆。咁佢話我唔係想做呢一樣嘢嘅。而且我覺得做呢樣嘢都係好難嘅，咁佢咁講嚇，咁但係佢有時又會話自己要係做第三屆，但係今次嚟講係最近嘅一次佢提到呢件事，所以大家對佢嘅即係第三屆個態度都可能即係會比較清晰一啲嘅。咁佢亦都講到咧，就話佢今次做呢一屆咧係比做第一屆嗰陣時咧就開心咗好多啦。咁佢話我而家做嘅嘢都係好嚴肅嘅，就咁樣。
咁啊，川普執政百日嚇，咁啊，佢究竟兑現咗邊啲佢嘅競選承諾咧？
佢有啲咧就係兑現到嘅，有啲係做緊仲未做嘅，有啲咧就係可以話係冇兑現到嘅。咁啊，點都好啦，我哋先從佢嘅內政先講起啦。咁佢喺100日之內咧已經簽署超過140項嘅行政命令，佢呢個係創曬美國嘅紀錄嘅。咁所以對即係。咁多嘅命令對內政同埋外交都有好深遠嘅影響。咁內政嚟講，當然大家當初選佢有一個好重要原因就係非法移民，大家唔想咁多非法移民，大部分美國人唔想係見到呢一樣。咁喺呢方面咧，佢嘅係有成績出嚟嘅。咁喺過去3個月裏邊咧，就係從墨西哥非法進入美國嘅冇證件嘅移民咧。從2024年的12月的47000多人呢就下降到3月份呢即只有7181人即降得很緊要。除此之外呢就是即那個邊境的管控呢都是嚴格了很多的。大規模地去逮捕和遣返很多的罪犯就已經是即回去哥倫比亞、委內瑞拉 啊呢啲國家噶啦。咁但係即係喺美國，因為亦都好多係仍然係左派當道啦，佢亦都係喺呢方面咧，就係有好多嘅訴訟。咁呢個第一樣，咁啊第二個當初佢當選嘅原因係因為佢話過美國會繁榮，美國個物價會下降，美國嘅通貨膨脹會係即係減低嘅。咁即係如果我哋就咁睇數據嚟講啦，喺1月份佢就職嘅時候咧，個通脹率係3%，3月份咧就降到2.4%。咁佢嘅通脹嘅問題咧係解決當中嘅。咁所以佢川普嚟講就係非常之唔係幾高興美聯儲啦嚇，即係唔肯降息啦。咁啊，美聯儲就話佢嘅關稅計劃咧可能會導致價格上漲嘅，所以就而家嚟講係唔肯嘅。咁呢個亦都係經濟方面啦。再一個經濟方面咧，就係、是、競選嘅時候就話大家啲電費啊、能源費用會減少好多，啲油費會減少好多。咁啊，結果根據美國勞工部嗰個報告咧，3月份嘅能源價格係跌咗好多嘅。汽油價格同2月份比咧就跌咗6.3%，同舊年同期相比咧都下跌咗9.8%。咁咧就呢個燃油價格咧同2月份相比又跌咗4.2%。咁啊1年前相比係7.6%，連加拿大啲油價我哋都覺得係跌咗好多，就咁樣呢、這個可以話都係佢實現咗佢承諾。咁咧仲有一個咧，佢就係會減税嘅。咁但係咧，就係、是、減税嚟講，就仲未可以實現。佢因為佢要呢一個國會共和黨支持佢嘅減税政策，佢唔係話佢可以減就減嘅。仲有佢話要減呢個消費，減呢個小費嘅收入啊、加班費啊、社會保障金啊、免税呢啲嚟講咧，佢承諾過，但暫時嚟講都未仲未做。咁呢啲亦都係屬於經濟方面嘅。再一個咧，亦都係同經濟有關嘅，亦都係同美國再次偉大嚇，即係成為一個能源巨國有關嘅，就係佢1月份就職嘅時候宣布會終結呢個綠色新政，撤銷電動車嘅補助政策。咁咧就仲同時宣布全國能源緊急狀態。咁佢要 drill baby drill，要大規模開採石油同埋天然氣，就嚇用嚟解決呢、這個。呢、这個通脹問題，因為如果油價跌咧，通脹問題就好多時候就會係會容易解決好多。不過呢啲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啦，係嘛？你嘅 baby drill 你都要即係你嘅 drill 你個好多嘢你係需要啲時間嘅。咁啊，但係我諗川普係好有決心，即係搞呢樣嘢嘅。
你啱先講嘅呢啲都係川普喺佢競選嘅時候嘅一個承諾啦。咁其實咧有啲喺度進行緊，有啲真係成績非常之唔錯嚇。而家馬斯克嗰個 Doge 部門咧，似乎進展都有少少阻滯喎嚇。
係啊，咁即係個 Doge 咧就係削減聯邦開支啦。咁啊，馬斯克本來就話可以削減到1萬億到2萬億美金。咁但係直到3月24號為止咧，就 Doge 咧就係為美國納税人咧就節省咗1,150億咁多。咁佢點樣節省咧？就通過大量嘅裁員啦，就將佢一啲資產出售啊，啲房屋啊，嗰啲 building 啊出售啊，然後取消合同啊，種種措施。咁咧就因為佢係動咗好多人嘅生計，咁所以呢件事亦都係引起好多爭議。咁就係好短嘅時間之內，有好多人咧就係失業。咁當然即係呢個聯邦政府裏邊嘅事啦。川普當初做呢件事，除咗係要即係儲錢啦，即係希望能夠省咗一啲嘅聯邦嘅支出之外咧，亦都其實係想清理嗰個深層政府嘅。咁啊，裏邊亦當然財嘅源裏邊有好多，基本上係民主派或者係本身係好左嘅咁樣。咁啊，當然亦都有好多訴訟啦嚇，好多告佢嘅嘢啦，告阿 Doge 啦，告馬斯克啦，告川普啦。咁咧就馬斯克本身亦都成咗眼中釘啊，就去嗰啲車啊，Tesla 嗰個銷售量降得好緊要。咁喺全球都有反馬斯克嘅一啲嘅運動嚇，燒佢嘅車啊！美國裏邊又有啦，加拿大裏邊又有啦，其他地方都有。 咁啊，我哋都相信呢啲即係嘅呢啲嘅行動後邊，可能亦都有啲金主係支持緊啊啲人去反馬斯克，咁啊再上咧就係反阿川普。所以即係而家嚟講，馬斯克嗰個壓力好大，佢已經講咗佢係會退出㗎啦。咁樣係有一傳咧，就講過話佢5月會退出，但實際點樣咧，仲要睇一睇。咁佢能唔能夠講咗佢能夠即係當初講嘅會節省1萬億、2萬億咁大規模咧？咁我就覺得而家嚟講，似乎距離嗰個數字仲好遙遠。
嗱，咁啊，講除咗錢之外咧，啱先講嗰啲咧，同錢都係好有關係嘅，亦都同呢一個非法移民好有關係。咁因為教育咧，對於美國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因為之前咧已經傳出嚟，我哋美國本土嘅人嘅教育水平咧相當之低嘅。咁川普上到嚟咧，似乎喺教育方面咧，亦都做咗好多動作喎，
係啦，咁佢即係想將呢、這個基本上個教育就翻翻去有即係有啲水準咁啦嚇，有啲水平啦，同國際比起嚟。咁另外咧，亦都係要將學校裏邊好多嘅好阻嘅嘢。譬如唔准慶祝聖誕節啦，唔准有聖誕樹啊，或者係好多意識形態啊、DEI 啊嗰啲嘢咧，佢哋想咧就係重新咧係將佢變成重回傳統美國嘅傳統，美國一個基督教立國嘅國家嚇。咁咧就校園裏邊，特別係啲名校裏邊咧，好多反猶太主義。咁啊，嗰啲常春藤盟校，譬如哈佛啊、哥倫比亞大學啊，就即係呢啲就係帶曬頭噶啦。咁咧就川普要去打擊呢啲咁樣嘅主義，咁就亦都有好多嘅學校啦，即係呢個包括呢個大學啦、中學裏邊都有，就係反美國嘅。美國我覺得美國嘅歷史係充滿歧視啊，係十分不光彩噶。好多嘅所謂嘅以前嘅總統啊、偉人啊，全部其實咧都係種族主義者啊之類嘅，即係灌輸呢啲好多敵視美國嘅價值觀，都係川普想改變嘅。咁咧就佢喺佢嘅100日裏邊咧，佢就係想咧就係將聯邦嘅教育局咧就係全部取消，啟動呢個解散呢個程序。但係這個程序是要得到國會的允准的，即是批准的。咁暫時嚟講，似乎比較難一啲啦。即係你關閉教育部咧，係需要喺參議院咧得到60張票。呢張60張票，意思就係所有嘅共和黨嘅票加上都唔夠，仲要加大概係幾票嘅民主黨至得。咁佢能唔能夠做到呢點咧？就而家暫時講就唔知道啦。咁另外咧就係聯邦呢啲教育局嘅工會就係告佢啦嚇，即係佢所做嘅所有嘢裏邊都有人喺度告緊嘅。咁啊，除咗呢個教育方面咧，就係即係呢度亦都講咗啦，譬如同哈佛同埋哥倫比亞大學，咁啊，我哋上次都講咗，川普係想俾錢佢哋嘅，即係聯邦政府，譬如話哈佛大學係俾每年俾22億俾佢哋嘅funding咧。川普是想取消的，还有其他的东西，那这些大学又在那里告，就是这样。那即是他是进行着，但 是可以说是有困难，但是并不代表一定不成功，我们再看看。那再一个呢就是所谓的 DEI 了。那 DEI 我们以前都讲很多了，其实他就所谓的 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veness, 他的就是想俾嗰啲黑人啊、少數族裔啊、女性啊，或者係同性戀啊、跨性戀啊呢啲人咧一啲著數，就俾佢哋喺得到職位啊、得到學位方面咧，佢一話自己係，譬如話我係跨性別嘅，我係黑人女性，咁你差唔多係無敵噶啦，咁差唔多你即係乜嘢都大家都讓位噶啦，即係邊個同你競爭都爭唔過你嘅，咁但係川普覺得呢啲係歧視。咁所以佢咧就話會回復翻傳統嘅，就係俾你嘅學位或者俾你嘅職位，係因為你能夠有咁嘅能力，而唔係因為你係女性或者係跨性別或者係同性戀，就係咁樣。咁就呢啲都係即係進行得好快脆啦嚇。咁呢樣嘢就其實得到好多人嘅即係讚賞嘅。我最近有同幾位加拿大住嘅朋友傾偈啦，佢哋對川普有啲嘢，佢哋都覺得川普佢哋唔同意啊川普嘅。但係唯獨呢啲嘢，佢哋覺得川普係做得啱嘅，加拿大應該跟嘅。譬如 性別嚟講，就係男女，你唔好搞咁多嘢。就好多嘅朋友都有咁樣嘅睇法。仲有一個咧，川普就係有個行政命令啦，禁止嗰啲男仔話自己係女仔，話自己係跨性別，就走去女子運動場同女子競爭。佢亦都係唔准嗰啲跨性別嘅人咧，就係入伍嘅。要將佢哋入咗伍都要將佢除名，咁但係而家呢個裁決咧，又係俾人告緊，就係咁。
嗱，其中喺川普呢個競選嘅時候咧，佢啊講過啦，佢話俄烏戰爭咧，佢要結束，仲要喺24小時之內咧話結束呢個戰爭。咁啊，但係而家咧就睇到咗越嚟越棘手，似乎啊
係啊，呢個戰爭咧就我覺得係好 mess 嘅，即係你好話你話棘手又好，你話佢搞到即係而家嚟講唔知點樣收科亦都好，咁就特別佢話咗佢自己會好快，但係結果而家發覺兩個對手，一個澤連斯基，一個係普京，都喺阿川普眼中都係唔係好搞嘅。咁咧就佢即已經係托阿盧比奧出嚟講咗㗎啦，即係話你再呢幾個禮拜搞唔掂咧，我哋就唔會再參加呢啲嘅即係和談㗎啦，我哋唔會插手㗎啦。咁我哋而家睇下點樣。咁就但係我覺得對川普比較傷害大嘅就唔係佢搞唔掂呢一次嘅戰爭，或者暫時講唔知啦，或者希望佢搞得掂啦，但係而家似乎係搞唔掂，就係佢當初即係對烏克蘭嘅態度，譬如好多嘢都係傾向於。即係俾普京好多着數啦嚇，領土方面啊，四個州連仲有咧就係呢個克里米亞呢啲領土，都暗示係可以俾俄羅斯嘅，又唔准啊澤連斯基入呢一個北約，咁啊又再加上係2月尾嗰陣時喺白宮鬧交啊咁樣，即係整個嘅對，我覺得呢件事對川普嘅形象嘅打擊係所有事情當中嘅最厲害嘅一樣。因為很多人仍然覺得美國是代表正義的，在這件事上沒可能是要同情一個侵略者，而對一個被侵略者是用一個這樣的態度。這裡我覺得被侵略者我不是說澤連斯基，是說烏克蘭整個國家，所以就在這件事上他 是失分的。因為我有很多朋友本來都是很撐川普，但是因為這件事之後他們都改變態度了，就咁樣。咁另外咧，就係亦都因為呢件事咧，同歐洲咧就即係鬧到不可開交啦，即係係好多暗湧，明嘅又有，暗嘅又有。咁咧亦都唔係因為川普要佢哋增加北約嘅軍費，呢個都係小事，佢哋都同意嘅。歐洲就算做唔做唔知啦，表面上同意啦，但係係因為即係喺處理俄烏戰爭係兩個截然唔同嘅方向。咁啊，歐洲未必啱啦，我哋越睇就越覺得係咪都係有問題？你不停咁俾火藥佢，或者你係口頭上話俾火藥佢，咁打到幾時咧？咁所以即係但係即係對啊川普嗰段時間處理俄烏戰爭嘅態度咧，係好多人咧係覺得係唔係好妥嘅。咁另外咧就係川普喺競選期間仲承諾解決呢個加沙戰爭。咁啊，加沙戰爭，以色列同哈馬斯到而家就人質問題仍然冇辦法解決。咁所以呢兩樣我就覺得係即係川普內政係好，但喺外交方面呢一部分係比較係不盡人意嘅。咁另外咧就佢就亦都成日都講要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啦。咁今次我哋嘅自由黨又再次勝利。咁就保守黨本來喺舊年十二月咧，就係嗰個支持率係高過自由黨20幾%，就係因為川普上場之後咧，好多人咧突然間咧就重新去支持自由黨。當然因為杜魯多自己辭職啦，咁定咗一個新嘅呢個 Mark Carney 嚇，咁就突然間整個選舉嘅情勢就逆轉，因為好多加拿大人唔相信保守黨自己嘅。即係保守黨這個 conservatives， 因為認為他可能都係會同阿川普係同路嘅，佢會係同阿川普係支持川普嘅。咁而家嚟講，即係加拿大嗰個反川啊反美嘅情緒仍然好高漲，咁所以佢冇辦法令到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州，但係佢真係直接川普直接就係影響咗呢個選舉嘅結果。咁啊，再一個咧就係重塑呢個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咧，嗰個關税啦，全球關税嘅嘢我哋講咗好多啦，呢度我哋就唔想再點講啦。只不過啊，有一句就係話所有嘅嘢 搞搞咗好多，又加呢個全球嘅關税又幾多幾多，到最終發覺原來就針對嘅只有中共呢個國家嚇。咁啊，其他國家咧就亦都特別係中共認為係自己盟友嘅國家都棄中共而去啦。咁呢點我就覺得做得都係好精彩嘅，我自己覺得阿川普做得好精彩，即係以前冇辦法去分割呢啲嘅所謂嘅東盟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喺中間間啊，甚至係印度啊，雖然印度好唔中意係即係中共，你好難嘅，佢哋亦正亦邪，你有時好難即係搞得佢掂，但係就係用關税就終於搞掂咗啦。
咁啊，你讲起咗呢个关税战啦，而家系单独对住中共嚟啦。咁啊，究竟川普嘅做法系乜嘢？而家做咗啲咩咧？
即係川普當初大家以為佢針對全球啦，但係結果發覺佢係針對中共。頭先講咗啦，佢針對中共即係唔係咁簡單，係要搞個即係貿易順差逆差嘅問題。仲我諗最重要就係知道中共賺咗呢啲錢咧係點嚟返你嘅嚇。佢賺咗呢啲錢咧，佢就係去搞啲咩一帶一路啊，俾好多啲窮國家去聯合國影響呢啲國家。任何時刻喺外交上咧都係反美嘅，都係俄烏戰裏邊亦都係中共係撐俄國嘅。另外咧就係即係嗰個同全球嘅獨裁國家啲所謂嘅南方國家啊，就係佢就因為有呢啲咁樣嘅喺美國賺嚟嘅錢，所以佢可以搞好多嘅南方全球聯盟，最終就係對住美國嚟攻擊嘅。咁我諗呢點係好重要。就中共個態度就好即係都好堅決啦，表面上啦奉陪到底啊，又要打持久戰啊咩咁。咁但係我哋上次都講咗，佢哋即係暗馬底其實兩邊都有傾偈嘅。咁啊，即係呢一次對美國咁樣對中共對佢嗰、那個。打擊都好大，你突然間發覺全球都係冇人係喺自己嗰邊，一講到錢就自己係孤家寡人啊，咁就促成呢件事嘅就係川普，就係佢。咁咧就另外阿川普咧就係喺整件事裏邊咧，佢係要堵塞一啲漏洞嘅，譬如話洗產地啊，譬如利用啊咩天貓啊、Shein 啊呢啲嘅品牌啊，就用小包裹嘅方式將整個世界工廠咧就即係變成一碎片化咁樣，將啲嘢咧就運去美國唔使交税啊！咁佢而家就堵塞晒啲漏洞，洗產地嗰度我哋講咗好多啦，就唔再講啦。咁啊呢啲咁樣嘅小包裹咧，而家嚟講係貴到唔使行嘅，從到6月咧就係要交125% 嘅税，每一件咧要交200美金，咁仲有邊個人用得起啊？咁所以就一下就將佢呢個碎片化中國工廠嘅做法咧解除咗，即係呢個係好聰明嘅一個方法嚟嘅。咁啊，另外咧就亦都係要堵截，即係中共啲船周圍去啦。咁而家嚟講咧，就講咗，如果你係中共啲船嚟到我哋嘅即係美國嘅港口，你總之係掛中共嘅旗或者係中國製造嘅船，都係要收費嘅。咁啊，收費咧就以噸計。根據呢一個美國貿易代表處嗰個方案咧，就係每噸咧就收50美金，咁就連續3年，每年咧就50，就再加30，即係今年50，明年就80，再後年咧就110，就咁樣加上去。咁啊呢個方法我就覺得即係一個方法啦，都係攞到啲錢嘅方法啦，但係似乎即係針對而家中共嚟講咁旺盛嘅造船業，差唔多佢一半嘅出口船隻都係賣俾美國啲盟友嘅，即係呢一個咁樣嘅趨勢咧，即係我覺得美國做得係唔夠，美國真係要盡快嘅，要喺呢方面趕上。咁啊，川普就發誓要將呢一個造船業帶翻去美國，要興旺翻美國嘅製造業同埋造船業。咁但係而家嚟講都係需要啲時間咯嚇。咁啊，暫時就用呢啲方式嚟堵截一下，又要佢交船費呢種方式嚟堵截一下呢一個中共。
製造業啊，而家係有動作啦。咁其實似乎喺呢個高科技方面，尤其喺晶片嘅製造方面咧，都有一定嘅力度啊！
係啊，即係最近比較大家聽得多嘅咧，就係話呢個英偉達啦嚇，佢哋嘅 AI 晶片 H20 咧，佢就專設計係俾呢個中共嘅用嘅。 咁但而家嚟講，美國都列入管制，即係唔准佢隨便出口。咁就呢一個 H 20咧，聽講係嗰個 DeepSeek 即係用咗好多嘅，咁所以 DeepSeek 只能夠發展咗佢嗰個人工智能嗰個 O，即係可以媲美佢哋自己話媲美 OpenAI 啦吓，咁而家即係川普係要堵截呢一啲嘢，但而家最新嘅消息就聽講川普會同每一個國家去傾。呢個 AI 晶片嘅管控，譬如同荷蘭啊、同台灣啊、同日本啊咁樣，每個國家都可能唔同。以前阿拜登用嘅咧就係3級制度，呢一級咧係咁樣管制，呢一級啊咁樣管制，第三級係點樣管制？而家川普要改變呢個做法，同每個國家有獨立嘅管制嘅模式，咁呢個亦都係去堵截。呢一個中共利用呢啲國家，譬如新加坡啊呢啲咁嘅國家，就將一啲晶片咧，就係、限制嘅情況之下，仍然係成功咁運到去呢一個中國大陸嘅。咁啊，再下一個咧，就當然就係嗰個病毒溯源啦，一口咬定佢就係武漢實驗室洩漏嘅呢件事，我哋都有評論過，所以都唔想太長咁講噶啦。咁而家即係美國帶頭，其他國家會跟。密蘇里州已經成功咁樣得到法庭判咧，就即係要中共賠償240億美金。咁樣此例一開就以後就好多嘢睇。咁美國帶頭，其他國家亦都會跟進。所以對中共嘅打擊嚟講，呢一點係好重要，因為習近平係最怕人要佢為呢件事負責嘅。
咁啊，近期亦都睇到咗呢一个Trump 啊讲紧话，美国嘅船只咧喺呢个巴拿马运河啊，喺苏伊士运河啊，都应该免费嘅。咁啊，而家巴拿马运河似乎咧都仲未搞掂，就讲埋苏伊士啦，点睇啊？
而家即係巴拿馬係一個都相當成功啦。盧比奧去訪問嘅時候就好快脆搞掂好多嘢啦就即係巴拿馬就同中共取消咗一帶一路啦。咁所有啲親中嘅嘢，巴拿馬呢個政府都唔敢做啦。咁啊，李嘉誠賣當然有啲阻滯啦，頭頭咧就賣俾嗰個呢、這個貝萊德集團。但收尾又話賣俾個意大利嘅家族啊，其實個意大利家族係李嘉誠嘅世交嚟嘅，兩家人係已經識咗好耐嘅，咁所以都係會成功咯。咁我覺得巴拿馬呢件事就對中共嘅打擊好大咯，係嘛？陣間從中共角度就係美國幾日之間橫手就將呢個巴拿馬運河嗰個經營權又好，佢哋嘅對巴拿馬呢個國家嘅控制又好，就奪咗過去，就係咁快脆。即係仲有一個咧，就係呢個 Greenland 啦、格陵蘭啦，格陵蘭就冇咁容易啦嚇。但係格陵蘭嚟講，即係美國要話即係取得嗰個主權嗰個理由就話，即係中共而家係喺呢個 Greenland 投資好多，特別係開採嗰度好多嘅稀有嘅礦床。咁格陵蘭咁大係嘛？咁佢好多好多資源嘅，天然資源嘅。咁亦都有知道中共咧，就係派遣一啲軍事資源咧入到呢個島裏邊嘅。佢哋唔一定話解放軍入去啦，反正佢巧立名目，乜都有咩研究隊啊，咩北極嘅探險探索隊啊，乜嘢嘅理由都有。所以即係川普嘅理由就為咗美國嘅安全，佢始終要得到格陵蘭。但係呢樣嘢係好難嘅，暫時講我睇唔到有咩辦法可以推動。即係丹麥政府又好，格陵蘭政府又好，格陵蘭嘅民意又好，都係似乎唔俾川普咁做嘅。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同俄羅斯嘅關係。咁啊，我哋一直都睇到喺俄羅斯。呢件事上，川普係好想同普京重建立關係嘅，取消制裁又好，俾佢喺烏克蘭呢件事上得到啲好處又好，乜都好啦。咁但係似乎普京冇落答喎，普京係跟喺整個嘅談判裏邊咧係好拖延嘅，呢個係應咗我哋以前曾經爆過普京一份泄漏嘅文件裏邊就講咗普京第一件事就係要拖。同埋咧，就要係搞亂咗呢個美國同歐洲嘅關係，美國同烏克蘭嘅關係。跟住咧，等阿川普落台之後咧，再侵佔烏克蘭。咁咧，而家一步步，我覺得普京可能真係按照呢個計劃去做。所以你亂俄抗中，我覺得亦都唔係咁容易。
嗱，咁啊，聯俄抗中唔係咁容易嚇。咁其實咧，而家 正如你啱先講緊嘅，美國要唔要再插手呢一個俄烏戰咧？咁其實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咁我哋會睇下，繼續觀察啦。咁啊 ，Trump 咧而家就係百日嘅執政，咁接住落嚟咧，仲有成三年幾啊？咁我哋睇下個情況點樣。今日好多謝路橋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佳芝柳症病人的福音》。
唐人街
嗱，而家李嘉诚卖巴拿马码头嘅管理权嗰件事啊，到现时都未有一个明显嘅决定。但系当商务界去问起呢件事嘅时候，经过证实呢个买卖已经完结咗啦。但是当记者问起李嘉诚这个巴拿马运河的事，李嘉诚就说这些是我们和王公司入面买卖未曾正式结束，还有些手尾做紧，无可奉告。
不过呢，香港的大公报啊，日日在那里闹他，说李嘉诚是卖国贼，是大汉奸，而且说他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去崇洋媚外，说他是跪拜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没有中国人民的骨气。
喂，有没有搞错啊？大公报这样讲法，人家李嘉诚用真金白银买回来的生意当然是自己决定的啦。
大佬啊，人家李嘉诚先是问过中国大陆政府你买不买啊，大陆政府一声都不出，所以人家才卖给外国人嘛。
现在的问题就是，当大公报日日都疲劳轰炸李嘉诚，对于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真的很难承受的。
正哥你定啦，我想李嘉诚都未惊过，在江湖这么多年什么没见过，是录那些手法来靠客的。李嘉诚财雄势大，大陆那边发穷恶及着钱而已。李嘉诚呢就刚刚才亲自去到香港的养和医院，由他的李嘉诚基金捐赠了一部治疗肝癌的新机器，这个是病人的福音，给病人有一个好的选择，何乐而不为呢？虽然李嘉诚是九十几岁，还很关心香港的医疗福利。
哎，点止啊，就是早嗰排啫嘛。李嘉诚又捐了两部胰脏肝癌机器给新加坡，还受到前总理夫人何晶的赞扬啊。何晶还说，诚哥多谢你啊，我记得你以前已经捐了三部这些咁嘅机器俾香港，但系香港政府从来都未多谢过你，而家仲反口咬你，哎，真系冇良心咯！其实我哋新加坡等呢部机器已经等咗好耐噶啦，嗰啲癌症病人真系有福咯。
其实李嘉诚啊，好早期已经捐咗一套呢啲治癌嘅特殊机器俾香港特区政府嘅卫生局。但是香港政府卫生局的局长卢颂茂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觉得这些机器好像没什么用途一样，就将它收了入的仓库就锁住。
喂，有没有搞错啊？它锁了可以救回很多癌症病人的，而且这些机器是非常之贵的添啊。
香港几间医院都在问紧佢，我哋好等住呢副机器去医治嗰啲癌症病人噶。但系佢一声都唔回答，而且从来都未讲过一句多谢李嘉诚。咁当李嘉诚响中国起好啲物业出售嘅时候，嗰啲小粉红就喺度咿哇鬼叫，唔好俾李嘉诚走甩啦。
喂，其实李嘉诚都捐咗好多钱翻大陆噶咯噃。
在中国所用了给慈善的款项是非常之大，但是李嘉诚内心非常之委屈，你不多谢就算了，但是还要踩死你。
李嘉诚给了两部医癌机器给新加坡，人家的总理夫人就感恩大德了， 但是李嘉诚在香港付出好大的噃，香港政府有冇讲过一句多谢的说话呢？反而就对咗李嘉诚是敌人咁样去对待，日以继夜咁样疲劳轰炸。
你哋知唔知啊？李嘉诚捐俾新加坡嗰两部机器啊，总价值系$65,000啊！
嗱，喺3月31日，长和集团就发布咗一个公告出嚟，而家董事会啊可能决定分拆公司全球电信资产同埋相关嘅业务，是否系上市交易嘅呢？
嗱，而家喺世界嘅经济动荡情形之下，西方嘅连续几个首富都将自己手头上嘅生意卖出套现金，呢啲系生意人揸住个机缘去决定佢是否买同卖，系好正常嘅。所以李嘉诚单单响澳门同香港嘅电信价值已经系值得$190亿，再讲佢响全世界各地的有关电信业务，包括英国和欧洲等等，如果加起上来，他现时作为生意人想探讨卖定不卖，中国政府会不会去扼杀他？
光头律师咪话咯，李嘉诚在全球拥有这么多资产，怎想到现在寸步难行，好似自己卖任何生意都要经过大陆批准咁样。
其实啊，李嘉诚嗰个集团佢嘅电信业务都范围好大嘅噃，特别喺东南亚、越南啊、印尼啊呢啲地方，你知噶啦，印尼系世界上最大嘅回教国家，1亿多人啊！李嘉诚有好多利润啊，系从嗰边产生嘅，有1/4电信行业都是李嘉诚投资的。咁呢啲生意如果李嘉诚要卖，系咪要大陆政府批准呢？咁即系话李嘉诚喺国外嘅生意自己都冇权去决定买卖。
胡椒粉，你讲东南亚投资嗰啲简直系湿湿碎啦！李嘉诚喺欧洲嗰啲生意先至劲啊！嗱，喺英国、意大利、瑞典、丹麦、奥地利呢啲咁嘅国家嘅电信业务超过4,000,000人口啊！欧洲市场嗰个用户基数大，市场发展成熟，消费能力强，呢啲电信业务俾李嘉诚带嚟丰厚嘅利润。总言之，入边就有1,000亿嘅生意额噶啦。
嗱，唔好讲咁远，净系讲而家香港同埋澳门好多码头啊，都系李嘉诚所拥有嘅资产。长和系统控制葵青码头已经有53%的泊位，如果真的将它卖了给美国佬或者英国佬的话，就是不是卖国策呢？那它应该怎样卖法呢？自己的生意买卖都身不由己，经过共产党对李嘉诚的围攻，现在它几乎都被当成一个卖国的商人。究竟商人是不是无国界？举个例，如果香港和澳门的码头卖了给美国佬，李嘉诚随时会被人说他香港的命脉拱手让了给人家。
在网上有些这样的东西公布出来了，说香港的楼市马上就会再跌30%，所有你们投资物业的人呢，真是喊都没眼泪啊。
嗱，你知道个世界形势是这么险恶，如果李嘉诚还被中国大陆控制住，在香港和澳门所有的物业都不准他出卖的话，那他怎样向长和的股东交代？
正常来讲，资金是没有国籍的，但是大陆要求你做生意的人一定要有政治立场。
什么马 Sir， 什么叫政治立场啊？
就是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如果你一个不觉意行差踏错，大陆就会说你卖国策。
阿尔文，我在这里就举个例子，譬如西方国家对当年的华为 5G 和 TikTok 的媒体封禁的时候，西方的国家认为 这样做是要保卫国家的安全，因为 5G 和 TikTok 里面的确存有很多特务媒体的东西，所以才禁封它。但是中国在审查外资收购的时候，他又大声疾呼说这个市场一点都不自由，说那些中国商人根本都不体谅中国政府在那两样事情里面所得到的巨大利益。讲到白，逢是对中国大陆国家有利益的事，你就要支持，要牺牲你的个人利益。
喂，照这样看来，李嘉诚是很伤，他怎样跟股东交代呢？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如果李嘉诚今日将葵青的码头捐献给中国大陆政府，那他会不会将李嘉诚捧上去做爱国的商人呢？
学家差佬文话事解，大陆讲的嘢你千祈唔好信，他今日捧你做皇帝，话唔定听日变阶下囚啦。嗱，我嗰日喺网上睇咗段新闻，从来都未听过嘅。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有两个女教授冒住生命危险发表了两篇反共的文章，现在在网上就传开了。她批判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是天怒人怨的政策，她还提起六四天安门那件惨剧，她呼吁中国人民冚唪唥企出来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和自由。她们其中一个教授是生物科学工程院院长林颖，另外那个又是教授来的，叫做韩商艳，而且他们自己还说是共产党员来的，就说亲眼看到中国社会的沉沦和压迫。一直以来共产党通过不断地去强化专制政权，控制了社会每一个阶层，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还是文化，都控制在共产党的手里面。嗱，劲啦啩，不是很多人够胆咁讲嘢噶。啊，呢啲就是勇敢的中国人啦。正哥都知噶呢段新闻。
他哋仲好大胆咁指出，以他哋本身就系共产党员的角度讲，今时今日中国大陆的权力过度集中，大陆的民众毫无自由可言，
香港都冇晒自由啦。
唉，以文你又唔记得咗啦，家阵香港即係大陆㗎啦。嗱，呢两个教授话仲清清楚楚咁指出习近平一直以嚟嘅罪恶行为，无非就为咗佢自己世世代代都霸住嗰个皇位。习近平仲提出咗996嘅工作制，目的就係话朝头早9点开始做嘢，晚黑9点至收工，一个星期要做足6日。
喂，做咁多日有几多钱呢？系咪根据人哋做得多就分多啲钱呢？咪好似以前大陆嗰啲人咁，做又36，唔做又36，咁咪即系从奴隶，冇乜两样啦。
嗱，而家呢两个教授就呼吁所有啲年轻人，特别系大陆啲大学生，一定要企出嚟。而家我哋面对嘅就系一个独裁嘅政权，系一个社会道德沦丧、法律虚无。民众是生活在痛苦之中。
喂，咁呢句真喎，而家你睇到大陆嘅新闻噶啦，几多年轻人瞓街啊，仲有大陆好多地方都系鬼城。
嗱，而家呢两个大学教授提出嚟嘅诉求，同我哋以前香港提出嘅诉求系一模一样嘅。第一，再要推行民主选举；第二，系恢复言论自由；第三，就系改善民生，建立公平社会。第四就是建立法治的社会，保障人民基本人权，严禁任意逮捕和审判异议人士。最后他们还讲到明，我们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能力有责任为中国的未来发声。
没错啦，如果一旦大陆恢复民主政策，香港就有希望啦。唐人街粤语见闻，成哥坚持原则，勇往直前。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胡椒粉、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你的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德国重回希特勒时代，美国谴责特朗普罕见增10000亿国防开支。5月7日开始，全美各州将强制实施真实身份证，大部分在美销售苹果手机将非中国产。5.1假期前爆千人逃生，多地灾害酿成数十受伤遇害。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3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德国国内情报机关决定将极右的 AFD 党指定为极端组织，掀起了同美国的外交冲突。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情报机构之前已经将反移民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数个地方分支指定为右翼极端分子，并且德国情报部门现在有权对 AFD 成员采用苏联式的监视方法。默克尔发起了这一议程，这个是禁令前的最后一步。美国政府迅速谴责这个举动。美国副总统曼斯指责德国正在重建柏林围墙。曼斯在 X 平台写道，西方一起推倒了柏林围墙，而它已经被重建，不是由苏联人或者俄罗斯人重建，而是由德国的建制派重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其为变相的暴政，并表示德国应该扭转方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亿万富翁顾问马斯克之前亦曾经为 AFD 辩护。德国外交部采取不寻常的步骤，直接在 X 上回复卢比奥说，这个就是民主。这个举动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议论希特勒要冲翻德国了。同时随着特朗普关税大战逐渐平息，全球战争气息呈现上升的趋势。5月2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美国将不再担任调解人的角色，未来将由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来决定。这个意味着普京将面临经济和战略上的冲击。曼斯则表示，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美国5月2日特朗普总统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会告诉泽连斯基知，不要再这样了，你必须达成协议。我会告诉普京知，如果你不达成协议，我们会给乌克兰很多援助，如果有需要，我们会给他们比以前更多的东西，就是军火。5月1日，特朗普签署批准第一笔和乌克兰价值50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实质上的军事支持，意味着特朗普给乌克兰去打。同时2日，白宫已经正式宣布，特朗普已经要求国会将下一财年的战争部预算增加到1.01万亿美元。据纽约邮报报道，特朗普总统礼拜五公布了其2026年预算大纲，其中将寻求将国防开支增加到超过10000亿美元。据一位政府官员透露，总统提议将国防预算总额提高到1.01万亿美元，但前提是国会正在审议的一项和解法案中再拨款1190亿美元，并且为美国金顶导弹防御系统提供启动资金，增加军舰建造、美国太空探索、下一代 F-47 战斗机的资金，并为美军士兵加薪 3.8%。 此外，据内幕新闻报道，预计卢比奥将同时担任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至少6个月。特朗普总统的多位高级顾问有意将这一安排永久化。美国国土安全部在 X 发文说，卢比奥是总统背后的人，是华盛顿特区第二有权势的人。白宫希望卢比奥长期担任重要双重角色。国土安全部同时发重磅推文指，在也门发动战争，威胁伊朗，对华发动经济战，现在又加入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特朗普正朝着成为一位重大战争时期的总统迈进，和平时代已经结束，战争即将来临。美国国土安全部 DHS 宣布，从5月7日开始将正式实施真实身份法案， 这个是美国国会在2005年通过的一项联邦法律，主要目的是提高身份证件的安全性，以防止恐怖主义和身份诈骗。真实身份证上通常带有金星标志，以示区别。真实身份法案的主要内容是州政府在发放 ID 和驾驶执照或者身份证的时候，必须验证申请人的合法居留身份，比如公民、永久居民等。身份证件必须包含特定资讯，比如姓名、出生日期、性别、证件号码、住址、数位照片等。身份证件必须具备防伪功能，各州需要和其他州分享资料，以防止重复发放身份证。这个法案原定于多年前全面实施，但因各州准备进度不一，多次延期。根据最新进度，截至2024年，真实身份法案的强制实施日期定于2025年5月7号。届时未持有 Real ID 的人将无法搭乘国内航班或者进入某些联邦设施，除非出示护照或者其他符合标准的证件。国土安全部表示，从5月7号开始，没有 Real ID 的人搭乘航班将会有很多不便。如果是美国公民或者合法移民，需要提供美国护照或者绿卡才能够登机。如果是非法移民，将不允许搭乘美国境内航班，除非是自我驱逐的航班。这项措施将影响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特别是那些仍然持有传统驾驶执照的人。目前美国所有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以及美属维京群岛、波多黎各、关岛、北马里亚纳群岛和美属萨摩亚等5个美国领地都已经开始签发真实身份证。 DHS 提醒民众应该尽快查阅所有州的 DMV 官网，以取得准确的申请资料和预约方式。苹果行政 CEO 蒂姆·库克5月1号表示，正在将在美国销售的大部分 iPhone 和其他设备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出去，印度和越南成为主要受益国。这个举动正值美中处在一场针锋相对的关税战期间。苹果执行长库克表示，未来几个月内大部分销往美国市场的 iPhone 将在印度生产，而越南将成为输往美国的大部分苹果产品的主要制造中心。5月1号，库克在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说，假设当前的全球关税率政策和实施在这个季度剩余时间内没有变化，亦没有增加新的关税，我们估计这一影响将使我们的成本增加9亿美元。苹果公司这么大规模地将它全球供应链分散到中国以外的地区，凸显了美国对华关税的影响。美国现在对大多数中国商品的关税至少是 145%。 库克表示，即管特朗普政府对智能手机和其他含有半导体的电子产品免除了对华对等关税，但苹果的中国制造产品输往美国仍然面临至少 20% 的关税。库克还在会议中讲到，更为依赖台积电。他说，苹果今年将从台积电营运的亚利桑那州一座新厂采购数以千万计的先进处理器。据悉，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的投资设厂计划将扩大至6座厂房。另据中央社1号报道，苹果公司计划今年从美国采购超过190亿个晶片。彭博报道，苹果采购美国制造的晶片是这间公司调整全球供应链的一环。苹果今年较早前表示，未来四年将在美国投资5000亿美元，包含在德州的一座工厂，生产人工智能 AI 伺服器。除了苹果之外，亚马逊亦在这里重新定位，以增强公司应对关税的韧性。这间公司表示，正在努力确保拥有这个平台的买家多元化。中国经济下行导致群体事件频发，社会动荡加剧，五一期间前后多地爆发群体运动以及火险灾害。2号消息， 乌镇生迪光电倒闭，有超过千名员工抗议，引发中共公安维稳。另外，在4月29号至30号期间，河南、山西、辽宁三地连续爆出重大火情和爆炸事故，导致数十人伤亡，引发舆论关注。 X 平台网友龙的传人发布消息说，30号浙江嘉兴生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倒闭，工厂未提供补偿方案，而且拖欠员工薪资几个月，全体发起大呼吁讨薪。这间工厂成立于2000年，总投资超过10亿，专注在照明电器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曾号称一年能够生产近2亿支 LED 灯，现在疑似受到贸易战冲击无法运营。在生迪光电工作数年的冯先生表示，有些员工已经被欠薪半年，但公司一直有订单持续运转，员工先继续上班，直到几日前公司宣布倒闭，拖欠薪水不付，先出来抗议。冯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自己亦是受害者，被欠了半年工资，差不多6-7万，不知道几时才能够要回来，现在基本上就不理了，就是不发工资，每日都有员工去告。大量员工讨薪引发中共公安维稳，在抗议现场有员工被捉。在相关报道评论区，有网友贴出中共早期新闻，标题声称中国在2024年开始进入高收入阶段，大举讽刺中国企业倒闭之后的欠薪传闻。经济学者司令认为，早在半年前企业已经开始欠薪，讲明之前就经营困难，中共政府内部经济的萎缩可能是中国企业倒闭的最根本元凶。另一方面，短短两日时间中，河南、山西、辽宁发生连环爆炸、火灾等事故，导致至少24人丧生，数十人受伤。民众质疑政府公开数据的真实性，认为真正的损失要高于官方数据。30号下午1点，河南漯河市牟阳县经济开发区一所重点企业发生剧烈爆炸，这个厂从事医药原料和生物制剂生产，事故发生的时候蒸馏釜设备破裂，导致一人当场丧生，三人重伤。工厂的高压易燃设备出现事故，官方给出的猜测原因是操作不当、设备老化或管理疏失，现在还未有更多原因通告。当日下午1点，山西太原住宅区发生燃气泄漏爆炸，导致一人丧生，两人失联，另外有21名居民受伤，部分伤者情况危殆。事发的时候，现场一栋楼出现剧烈震动，窗户破裂，浓烟升至高空，墙体开裂甚至倒塌。小区发生这样的事故，令中国网民惶恐。有网友谴责说，住宅小区的安全没有保证，燃气公司到底有没有履行安全检查职责。而在29号中午，辽宁省辽阳市一家饭店突发大火，造成至少22人丧生，火灾短短几分钟就吞噬整间饭店。网民感叹说，22个人吃过饭的时间就没了，有几多家庭破碎，痛心。中共官方并未公布失火的原因，有消息说可能和撕接电线或者违规装修有关，但真实的原因还不清楚。在假期前事故频发的情况下，很多网友质疑政府部门不作为，指出中共应急管理部在出事之后先要求加强节假日期间的安全风险排查，之前去做什么呢？为什么不先预防？之前中国几多类似的事故现在更加频繁发生，暴露的不只是基层疏忽，更是监管体系的系统性崩溃。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